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照例是在周末，我们仨啊，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啊，一起来聊聊天儿。这周我们话题也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赶紧就开始。第一个，我们来说一下最近俄乌战争的一些新动向，尤其是前两天，据说有一个大导弹。这个你们有看到一些报道吗？你们感觉如何？
看到了。
就光是说，先说是发的是洲际导弹。后来又听说发的是什么中程导弹，搞不清楚到底发了什么导弹。
我有一个感想，就是俄乌战争开打以后，直接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任何关于这个战争的信息啊，其实可信度都不高。就这两个国家，因为在当前这个信息时代在打仗嘛，那都是大量的使用认知作战的手段，所以他们所有的透出来的新闻都是有它的目的的，都是要经过控制的，所以一开始都不太好判断。但是毕竟这个时代，很多人会拍视频啊，就上传或者怎么样。首先说一下这个导弹啊，这导弹我们看到的视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从天而降很多那种像闪电一样的很快很快的速度，一道光束砸到地上，一道光束砸到地上，然后啪啪啪有好多个，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这速度非常非常快。首先，我们可以比较确定，不是那种短距离的什么火箭弹啊这些东西，所以它一定是导弹。然后用很多个导弹在同一个时间，很短的时间里面，以这么快的速度去打击一个密集的目标。这个呢就非常像是携多弹头的弹道导弹干的事情。所谓弹道导弹嘛，就是它不是像飞机一样的那样凭着自己的动力飞行啊，它是靠火箭把它打得很高，然后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它主要靠重力往下掉，在掉的过程当中加速，接近地面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快。它打的是一个抛物线的弹道，当然它最终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制导能力的。它是会去找目标，然后做一些调整等等啊，还有一些抗干扰啊，放一些干扰弹之类，这些花招全都有。但总的来说，它是靠重力加速度来提升它的末端速度。那一开始的时候，乌克兰方面说是一个洲际导弹，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看上去就是那种很大型的弹道导弹干的事情。那弹道导弹，我们之前中国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一嘴，这种弹道导弹通常。你要花这么大的劲儿把它打出大气层，然后再滑翔，然后怎么样啊？它其实打一发的这个成本还是挺高的。如果用来打一些很近距离的目标，其实不划算。那我们上次测试的那个是超过1万公里的，那个就是典型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洲际弹道导弹的标准呢，一般是5000或者6000公里以上的算洲际导弹。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大家这么纠结呢？其实这有个历史在里面啊，就是美苏在打冷战的时候。他们是签了一个条约的，叫中导条约，全名好像是叫什么美苏销毁中程弹道导弹的什么条约。这个条约怎么来的呢？就是七八十年代最早是苏联搞出一种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早期大家的导弹因为都是美国打苏联和苏联打美国，他们互相之间去摧毁，都是冲着这种核威慑去做的，所以都是比较长距离的。那苏联就开始部署一种中短距离的，大概3000公里到5000公里的。然后把它部署在苏联当时的欧洲部分，那么这欧洲部分，你看地图，4000公里画一个圈就能打到伦敦了。所以就是实际上苏联在自己的国境线的自己这一边啊，在自己的西部部署一堆这种中程的导弹，就能覆盖欧洲全境。那这个事情就对欧洲当时的西欧来讲是极大的恐慌啊。那所以北约内部呢，尤其是美国人就非常不喜欢这个事情。欧洲人就逼着美国说：“你们赶紧也搞一样的东西，类似的东西。然后我们部署在西欧，这样也可以打俄罗斯。但俄罗斯幅员辽阔嘛，所以他其实不是特别怕这个东西。但不管怎么样，美国也搞了自己的，就是潘兴啊，苏联那个叫 SS-20。这个时候呢，已经到80年代了，就里根上台了，然后他对苏的态度就更强硬一些，所以他就说他们搞，我们也搞。但是毕竟在整个地理形势上讲，西欧比苏联更怕这种中程的核导弹。”所以后来美国还是想办法跟苏联说谈一谈吧，我们谈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不这样吧，你把你在你的西边部署的这些中程导弹把它都销毁，那我也不在欧洲部署了，我也不搞中程导弹了。那这个事情苏联就很难接受，因为我已经把导弹生产出来，已经部署到位了，所以可以揍你了。你只是说你以后不干这事儿， 我就要把我已经做好事情都销毁，我肯定亏了嘛，啊，所以不太愿意。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出现转机呢？就是戈尔巴乔夫啊，他上台之后呢，全面的转向美国，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虽然吃点亏啊，但是我就认了。所以中导协议就把各自的5500公里以下的弹道导弹通通都要销毁，然后约定了一个数量，根据当时大家互相掌握的，你有多少，我有多少，就通通把它销毁掉。但是苏联对美国人还是不是那么信任，所以苏联在后来呢，又发展了一种正好射程6000公里的导弹。那美国人说你这违反中导条约，苏联说没有啊，我们约定的是5500公里以下啊，我这是6000公里的，我这个算洲际导弹。
好，
那么现在大家广泛在猜测，这次俄国人拿来打这个导弹，很可能就是当初那个备用品。那个备用品当时有研发，但是没下文了，后来大家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很可能他没有停，就在继续研究。但是因为中导协定呢，所以也就没有公开啊，也没有做过任何测试。然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2018年还是19年啊， Trump 直接把中导协议给撕了。当然撕的理由是说啊，你俄罗人没遵守啊，你本来就没按这个协议做，所以我们也不认了，然后彻底退出这个协议。然后双方的政府都确定了这件事情，就说这个协议已经作废了，因为其中一方履行了终止这个协议的相关条款，所以这个协议现在已经没有了，俄罗斯就可以干了。很有可能就是俄罗斯把过去秘密搞的一些研究就拿出来试了，反正要做测试嘛，俄罗斯人这种脑子也比较大条，也比较不在乎的，我们就直接用来打击战场上的目标，反正是测试。他们打的这个目标呢，是乌克兰的一个军工厂，但这个军工厂实际上已经处于半废弃状态，并不是一个真的很有价值的一个地方，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测试给人感觉。所以它是中距离的一个弹道导弹，然后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它分开了多个弹头，然后啪啪啪砸下去了。实际上这种携带多个弹头的弹道导弹，因为它成本很高，通常都是用来打核弹的，你如果拿这么昂贵的一个东西去打一个普通的炸弹其实是不划算的。当然它这个也不是最豪华的那种，最豪华比如像我们现在部署的那东风41那种，它是叫做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导弹打到目标那个地点附近的时候呢，就像一个火车一样，它到一站扔出一个弹头，再到下一站扔出一个弹头，就它一个导弹可以打击多个不同的目标。它是预先设定好的目标之后，它是可以根据程序或者末端的制导，它去发现目标然后扔一个出去，扔一个出去。那一个导弹携带4个或者6个甚至10个核弹头的话，那实际上可以分别打击10个完全不一样的目标，而且速度它很快嘛，所以实际上是很快的飞掠一系列的打击目标，然后分别扔出一个个弹头，这个叫分导式核弹头。这次他们这个不是啊，这次他们这个更像是所谓的叫集束弹头，就是一堆弹头捆在一起到目标地点一起扔出去啊，就虽然多个弹头打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可能会相对的就便宜一点就好一点啊，但仍然就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它这个呢绝对不是个军事目标啊，它一方面是测试一下我这东西已经做出来了，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一个核威慑，就是告诉对方说，哎，你看我是有这个力量的，当年冷战时期打遍欧洲的这种中程导弹我现在还有，而且比那个时候更好了啊。那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最近这几周发生的事情，一个是英美都在给乌克兰松绑，以前是严格限制他，我们给你的武器你绝对不可以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你只能在你的本土去打俄国人，你不能打到俄罗斯境内去，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俄罗斯会报复。但最近这段时间呢，以英美牵头，这个在松绑，就是允许他做了，而且他真做了，就在前几天乌克兰用美军给的一个战术导弹系统，大概100-200公里的距离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那么立刻俄罗斯就做出了反击，反击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弹道导弹的测试啊。那同时呢，俄罗斯还做了一个事情，也是对刚才说的这种英美松绑的一个回应，就是正式签署了一个新的核政策。以前俄罗斯的核政策是这样的，就是为了俄罗斯的目标可以优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只针对有核国家，就是他对无核国家他是不会使用核武器的，他是这么一个核政策。但这次改变的核政策就是说，如果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的帮助下对俄罗斯有威胁的话， 那么同样可以视为有核国家去打击它。那这个就很明显是针对乌克兰定制的一个条款了，就是乌克兰你本身现在是无核的，对吧？但如果说北约下场跟你一块打，那北约都是有核的国家，那我就可以把你乌克兰当一个有核国家，我就可以在你这里优先使用核武器。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核政策，就在上周正式签的一个政策。这个核政策啊，目前最大的三个有核的国家，中美它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人他一直都是讲说，哎，我们在优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不管对方是谁，这个是美国人一直都是这样的。俄罗斯呢现在也倾向于是这样的。中国实际上是最保守的，中国讲的是第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啊，第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说不定我们也会改啊，这不知道啊，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相对最保守的，最谨慎的。当然这个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实际上就是中国大概认为我们打常规战争是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对手的，所以我没有必要优先使用核武器。如果常规战争你输给我了，你要使用核武器，那我可以反击。它是这么一个逻辑。简单的说吧，为什么英美会对乌克兰松绑，这个里面很难猜它真实原因啊，但我觉得可能跟美国现在的过渡性政局是有关系的。一边 Trump 说我要快速48小时结束俄乌战争，这当然吹牛啊，不可能做到的。另一方面，民主党之前一直是非常非常支持乌克兰，那他不可能接受说一下子把乌克兰赔出去，所以他现在有一点在拱火的那个意味啊，就想把这件事情搞大。但当然俄罗斯也不是傻子，所以普京也不会就说真的我就使用核武器了，那怎么办呢？我用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跟我使用核武器非常的类似，但是我实际上没用啊，就相当于给到你们一个模拟的核威慑，那是不是达到效果，这个就不好说。所以我觉得还接下来看这个博弈啊，
还是在玩火呀，就是大家都在看谁更接近那个火，就不知道哪天就跨过去了。
除非北约全力以赴下场去跟俄罗斯面对面的打，否则我认为是不可能迈过这个红线了，就两边闹得再凶他也只是闹而已。那北约直接下场，你知道北约的战斗力 80% 是美军啊，所以如果北约直接下场意味着美苏之间直接的进入了热战，那这个东西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因为在欧洲大平原上去作战本质上就是拼工业了，就是拼消耗啊，那就意味着真的就是要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概念了。那这个与其消耗下去要不要升级呢？那这个就是大家去判断的一个事情。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就再怎么闹腾，产生三战或者核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只是现在呢大家都会拱火。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很小概率的，有个别疯子，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英国人啊，他觉得哎呀反正我们没戏了，我们已经衰退了，第一我们也融不进欧洲，第二我们也干不过中国和美国了，我们不妨打一场核战争重来吧。就正常人不会这样的，正常人他不至于的，因为就算你打核战争你也很难成功的重来，所以这个其实是考验各个有核大国内部的管理的秩序了，就管按钮的那些人发了疯，旁边的人是不是能看出来，其实本质是这么个问题，
希望他们不要发疯。
所以很明显现在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告诉美国人说你不能打，你打你要输的，或者我们大家会一起完蛋，我们现在努力都在做的是这个事情，警惕有人发疯的这种情况。所以俄乌的战争未来的一个走向你们有什么预想吗？
我猜想应该还是就是特朗普肯定是想要结束掉这个战争，对吧？然后那个民主党想要去至少在特朗普上任之前把这个事情搞到更大，让你不容易结束。我自己感觉啊，这事情肯定没那么容易结束的，它还是会变成特朗普任期内的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这种事情，就最后就甩不掉的感觉。
我偏乐观一点啊，我觉得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对，那我其实也特别希望最好是能够这个还是早点结束啊，这个其实现在大家都不容易，还是好好的一起搞经济吧。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算停战了，美国人会终止对俄罗斯的制裁吗？
这个
大概率不会，肯定不
会。对啊，那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我还是会被继续制裁，我为什么停下来呢？
那这个再继续，
我完全
可
以把整个乌克兰打下来，没什么问题啊。
好的，
反正你要继续制裁嘛。所以战争本身的开始结束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停火就结束了。关键是这个事情在开打的时候，如果美国人冷静一点，就拜登政府冷静一点，把这个解释为啊欧洲的局部战争，你们自己去摆平，该谈的谈，该怎么样怎么样，把冲突解决掉就行了。那很可能就跟之前克里米亚的那个冲突、格鲁吉亚的冲突类似，最后通过欧洲内部的一个协调，最后大家就和解，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拜登政府把它定义为是非常高标准的一次东西啊，要集合全部自由世界的力量来对抗，最后他就下不来台了。这个事情被摆得太高了，而且动用了所有的手段，甚至包括金融核弹政策啊 SWIFT 这样的手段，把俄罗斯彻底的清除出美元交易的流程。那他怎么停下来呢？他怎么结束这个事情呢？很多事情开始做之后很难回退了，你就算回退回去都没有办法回到你原来的起点了，你最多只能回退一些东西，其他的比如说对美元的信心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问题才是真正要命的问题啊！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停战对他什么好处，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不管你怎么看，你都会觉得停战对他没有特别的好处，他继续打下去对他更有利。好，那在乌克兰这边的话，泽连斯基如果一旦停战，他个人会怎么样？我觉得被逮捕下狱可能是相对最好的结果了，很可能被暴民直接干掉了。就如果以现在的实际接触线停战的话，满目疮痍，工业还有人口都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他怎么收场呢？开打之前他的政府的腐败各种各样的问题还在那里，大家会把它翻出来，而且他早就已经过了任期了，他今年的上半年就已经任期到了因为在战时所以就没有改选嘛，所以他很可能就会很倒霉。除非就是说，哎，你下台了，美国人给你提供一个庇护，到美国去安度晚年吧。但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尤其是 Trump 在任上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如果他这么做，他的红脖子们会说你背叛了我们，你为什么要出钱给这种人避难？所以会非常现实啊，就两边都没有要很强的停下来的这种意愿或者动机。那唯一一种我觉得可能会停下来的场景，大概是这样，就是特朗普坚决的减少甚至完全的去掉了对他的所有的援助，欧洲由于各种原因呢又不可能给到足够的援助，导致乌克兰内部出现混乱，在混乱当中有人去政权更替了，就是另外的一波人上来了，乌克兰内部出乱子，这个可能是他能停下来的少数场景之一。那至于说特朗普说的跟普京好好聊一聊，大家把条件摆明就能够停止，那这个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俄罗斯要的东西非常简单，就是第一，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第二，乌克兰至少乌克兰东部这一块去军事化，成为一个缓冲区。这个东西的话就意味着美国要丢极大的面子，欧洲也会觉得你美国根本保护不了欧洲。所以当初 Trump 的 training 给大家听听就完了，大选他可能也不是靠这个上去的，民众选他也不是因为他说他能48小时解决这个问题。好的，那这个话题我们就简单说这些啊。第二个我们来说一说最近某位 B 站的大 UP 主啊，何同学他的塌房事件。这个事情的事实本身非常简单啊，就是他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还是个商单啊，里边还是有商业推广的，使用了一个开源的软件，他明显修改了这个软件，在屏幕上也展现出了他在改这个软件时候的一些镜头，但是他丝毫没有提到这个软件是一个开源的软件，他只是说我自己写了一个程序来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有人在视频里面去做了一些分析，认为他把原来的代码当中的版权的信息，就是作者授权协议的相关的东西都删掉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他的粉丝真的多啊，在 B 站有超过1000万粉丝，这个是绝对的头部 UP 主了，我觉得在科技这个板块里面应该是前几名的了，人多嘛，那要是发现大家就会开始讨论这个事情。那这里面有几个讨论的点，第一，这是一种欺诈，欺骗了他所有的观众，明明不是你做的你说是你做的，明明你只是改了一些小地方啊，你说成整个软件都是你写的似的。当然后面他也做了一些澄清，说啊这个用词不当啊什么的，做了调整修改啊，重新的给出了这个代码的原始的出处啊等等，那这个就已经晚了嘛。 啊，你不可能说这个弥补就意味着你当初并没有主观意愿，你当初只是不知情犯错误，显然不是，这个问题无法归结为你的不慎。第二个讨论呢，就是实际上是违反了开源的协议，开源软件的原始的作者好像是一个越南的程序员，他也通过他的朋友，在中国的一位搞开源的朋友，在 B 站也说了一段话，大意就是说可以去自由的使用这些软件，但是还是要遵循基本的规则，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它既跟开源有关，跟内容创作有关。
先说一句话吧，他说他不严谨，
对，
这个完全就是避重就轻。
嗯，
你明明就是把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然后你说这叫不严谨，这个就很可笑了。哪怕这个事情你出来道歉，你也不应该以这样的避重就轻的方式来道歉。
嗯，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是可以感谢一下何同学，因为他有1000万粉丝这样的一个大 V，那么他翻车才有更大的警示意义，
对，
这是好事情。大家都会来讨论啊，这个怎么叫做剽窃啊？怎么叫做侵权？怎么叫做开源合规？会来讨论啊？什么叫做软件分发？很有意思，这是好事情，对吧？没有他的话，我们凭空聊这个话题，估计也没啥意思。
对。
然后第三个，其实我的感想是，怎么就有这么多人想要给他洗地呢？
对，
真是神奇，就是而且洗还洗得像冒充专业一样的，我真是就是有一些人在那里好像很懂 MIT 的 license，然后在那里说这个什么什么，首先声明，我不是何同学的粉。但是
嗯。
MIT 开源协议要求有这么多吗？这个 MIT 哪怕删了署名，直接拿来卖都合法。大家可以愤怒何同学伪原创，但是不允许他利用这个盈利是什么鬼东西。然后这个评论下面的 InfoQ 自己就跳出来回复了，说
嗯，
这个我也声明一下，我不是何同学的粉，但是 MIT 协议虽然宽松，但也值得遵守。然后其实他这个话就很点嘛，就是上来先声明我不是谁谁谁的粉，然后为这个人洗地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太点了。当然还有就是直接就说啊，别闹了，这个何同学并没有违反 MIT 开源许可证什么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拿来讨论的，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违反。当然这个事情呢，一个是我自己看，然后另外其实还跟我们的老朋友啊郑华，我也专门找他求教了一下，就是说，第一 MIT 的 license 的内容当中，我在问他，就是是不是无论是否分发，都应该包含版权声明？
对。
这个我们去看原文，就是 MIT 的原文来说，其实人家上来就是说啊，授予你使用、修改、分发什么什么的权利，然后换一行，另起一行说的是你要保留我们的版权声明，并没有说啊你要在这个分
分
发
发
的
的
时
时候，
候保留改版权，没有说这个话，
对的，
只是说你无论任何情况你都应该保留我的版权
对
声
的，
明。
对的，
所以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在想这个事情的，就是这么说吧，
嗯。
就是好像他们有一种误解，说任何时候开源软件的 license 只有在分发的时候才需要遵守，而其他时候就不用管了。
对，
这个就很荒唐，对吧？
关键是这个荒唐的这些人啊，他还说这话的时候特自信的口吻啊，好像自己是开源协议专家一样。其实 MIT 协议应该是至少我孤陋寡闻啊，我见过的开源协议里面最简明的一个，非常简单，它就一共三段话，
是的，
然后词句也非常的就是人话，没有很多的法律上的东西。第一个是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复制、修改、分发。第二个是必须包含原始的软件版权声明，然后前面也说了什么叫软件版权声明，软件版权声明就是说 copyright 谁、年份、版权持有者是谁，就这么一段，就这个东西是不可删除的，必须在这里有。然后最后是一个免责，就是你使用了出了任何问题，我们不负责。 其实就只有这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只会把它理解为是并列的关系。第一段是你可以无限制使用、复制、修改、分发。第二段是在所有的软件的代码和文档以及可能的衍生物当中必须要保留这段 copyright 的东西，然后最后是一个免责。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疑义的了。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说各种各样奇怪的话，比如说他没有违反 MIT 协议？其实他们搞混了一个东西啊，就是你有没有违规、有没有违法、有没有犯罪，跟你是不是会受到惩罚其实是两回事。比如说我拿着代码过来，我完全不管他的这个协议是怎么样，我把它改得乱七八糟，所有的授权都删掉，但是我不分发的话，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也没有人会去提告你，你也不会因为这个违反协议的行为受到任何惩罚，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这就没有违反协议，这是两回事。就好像完美犯罪，杀了一个本来身份就不明的，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登记的一个人，也隐藏得很好啊，一直到很久很久，几十上百年都没有人发现，但是你没有杀人吗？还是杀了，没有因此受到惩罚而已。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表面上好像知道很多啊，也很逻辑，分得很清楚啊，他确实不厚道，但是他没有违反 MIT， 显得很理中客啊。这帮人实际上就败坏了理中客这三个字的名气啊。
是，
实际上他们就还是无知嘛，这种才是真的无知且自信，都不是普通且自信，普通自信没问题，这是真无知，但是又自信，觉得自己好像很牛逼。然后另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叫软件的分发。
嗯，
我个人认为在公开的发布的视频里面展现它的源代码的内容，这个毫无疑问也算分发。当然对 MIT 来讲，这个是不是分发没有区别，没有影响，因为你只要删了你就是违反了。但也许别的 license 里面是不是分发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那我觉得它这个也算是一个分发的形式。我不知道这个老庄和振华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专门也找振华请教过关于分发的问题。
嗯，
本来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用一个开源软件产生了视觉效果，做了一个视频，当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是不是也算是分发了这个软件？但是呢，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因为这个视频是可以独立播放的，它不再依赖于那个开源软件，不是说没有那个开源软件它就放不出来，所以呢就不算分发。我就问他这两种哪种更对，然后呢他说这个应该不算分发，一般 output 不属于源软件衍生，就是输出的东西不叫衍生，除非是那个软件本身你改过了才叫衍生。所以
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对，
就是他那个视频展现了软件的结果，这个没问题，但是他视频里面还展现了他的程序啊。
嗯，
就是程序的源代码的一部分啊。我说的是这个算分发，
这个可能也不算分发。
为什么呢？我完全可以对着屏幕抄这个代码，这怎么不算分发？
这个
就好像我把我的代码印在纸上发行成一本书卖给你。
嗯，
这不算代码分发吗？
这算。
对啊，那我在屏幕上发出去了，也许不完整，但是一部分也算分发了。
嗯，
我觉得至少打官司可以打，不管它是不是一定的。
对，
我觉得至少是可以打官司可以打的这个事情。
嗯，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个方向，我只是想到就是它依赖或者不依赖这个软件的运行。
啊，那个我倒觉得应该是不算的，因为这个视频本身确实不是一个依赖于那个软件包而运行的软件嘛。
嗯，
所以它至少不是分发了我修改之后的软件。
嗯，
但是它确实以视频这种方式分发了它的源代码的一部分，
展现了人家的源代码的修改后的样子。
对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有漏洞的，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可以再回头再找振华讨论。
对，我顺便说几个，我
直接来一个番外篇好了。
嗯。
开源的协议的合规的问题啊，法律上的问题啊，其实挺深的，不知道就不知道，知道的嘛就正确的说，不要在那里不懂装懂，还显得自己很那啥啊。还有另外一些我觉得也凸显了这方面科普的重要性啊，我看到一些言论非常的搞笑，有一位是这么说的，就说明明是开源代码怎么就成抄袭了，就很搞笑，见不得别人好是吧。这是典型的粉丝的洗地言论啊。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点的一个言论是这样的，说这有啥呀，鸿蒙算自主创新，合同学就不算吗？都是基于开源项目来的，这个代码有鸿蒙的十分之一吗？这个这个是点中点啊。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就更有意思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停下来简单的讨论，有两个言论我觉得是值得去深思的。有一位也是博主，但是不是这个领域的，而是汽车方面的，他说这个错误确实是不应该的啊，但是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何同学，因为真的自己做内容才知道何同学有多牛，谁都会犯错，尤其是大博主，所有的行为会被更多人监督和放大，放大不是指这件事没有放大啊，希望大家能相对友好一点。这个呢，在我看来是一种，就是我之前说的肤浅的同理心，泛滥的同情，去扭曲了正确与错误，该有立场的时候还是要有立场啊。另外一个跟这个有点关联的，就是有人在感慨说何同学的问题在于他就不要去做硬核科技这方面的人设，他应该去给各个科技大厂做技术宣传和科普，这其实是他的强项。这两个问题为什么我觉得值得我们仔细的去思考呢？就是它实际上反映了内容创作者的一个困境，或者说尤其是在比较严肃的技术科普相关的类别这个赛道上的内容创作者的困境。你如果只是科普，只是把一个事情讲得明明白白的，它确实也很有用啊，也会受到一些人的欢迎追捧，但是它怎么变现，它赚钱总是比较难。像什么生活区的 UP 主啊，还有甚至娱乐区的、旅游啊、美食啊，他们变现都相对会容易一些，科技和科普这个就会相对比较难一些。很多人会觉得它门槛没有那么高啊，大家都可以做，那你必须要特别的出奇才行。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何同学从他出道到现在明显开始越来越走到一个很奇诡的道路上去了，就变得越来越炫技的成分，营造一种玄妙的感觉的那种成分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大家不一定买账，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他会觉得选题和实现他的想法做出这个视频会越来越难，再加上他本来可能很多领域他也不一定都熟悉，那么踩坑里出现像我们今天说的这种问题就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确实他的人设他本身其实并不是那种科技大牛，那种我们也见过啊，特别强的那种写程序的黑客，他写的程序确实就是比别人要厉害啊，别人搞不定的事情他就能很快的搞定啊，就是那种黑客级的。但这种人没事也不会拿自己的代码出来炫耀，炫耀也不一定能换钱，所以他营造了一个人设，不是他自己。但这个人设呢，走上这条路之后他又很难回头，然后一步一步到某个阶段之后他必然就会崩。这就是很多我觉得内容创作者他就崩了的原因就在这里。作为另外一个方向上的例子，比如说像上次我们提到李子柒，他就在关键的时候做了一个决策，就是我不能过于商业化，我的商业化必须符合我整体这个调调啊，我这个整体的感觉是不能够太过于商业化的，那我就不能卖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再另外有一个其实跟何同学有点类似的一个 UP 主，就是手工梗。手工梗他也做了很多很奇葩的东西，我看过他一些视频都觉得特别的搞笑。他也是就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他又开始困惑。手工梗已经停更了大概有差不多半年了，那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更了，他就说他感觉不好，就说我现在做的一些东西，第一呢，一般性的东西我们粉丝不一定满意啊，会觉得不够的狠，但是如果太炫技太为了玄妙而玄妙的话好像我又不太喜欢啊。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本质还是比较实用主义为导向的，那我没想明白，我困惑了，我先不更了嘛。但是明显何同学他的心态可能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在多次走钢丝之后终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先说一下对人设这个事情的评论。
嗯，
就是何同学的人设其实是一个单人的人设，就是我很牛，我一个人就很牛。
对，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背后有团队，但是他从来不愿意暴露或者说提及这件事
情。对，
所以呢他必然必须说，哎，这个事情是我们做的，是我自己手工手写多少行代码，这是最厉害
啊。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他要回到评测啊什么的这种稍微低端一点的路线，就是 你完全可以有团队，你完全可以有一个很厉害的甚至是越来越厉害的团队，你也完全 不需要去避讳说你借鉴了一个开源然后你做出了更厉害的东西，这一点都不丢人。但是他把自己的路给走窄了。反过来如果 你就说我有一个团队，甚至说我这团队还在不断的招人，我在招更厉害的人，我们 在做更有意思的事情，这都不是什么坏事情。所以 我觉得第一是人设的位定位要调整，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个人设不是你，那么你自己一定会有不适应的那一天。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我是反对人设这个东西的。
哎，但是没有人设赚钱就难啊。
不，人设就应该是你本人的某一面，而不是你伪装成的那一面。
但是人的某一面他很可能没有那么吸引人啊。我想起
但是装是很难装的呀。
是很难装的呀，但是表演嘛，就很多娱乐圈的人实际上数十年如一直在扮演不是他的那个人。
嗯，
我想起有一个日剧啊，就是 Legal High。
嗯，
那个我们这边不知道翻译它法律及正义啊，就是芥雅人
啊，芥雅人
和西园结衣演的。然后里面有一集啊，就是讲有一个地下的朋克小乐队啊，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的，每次就只是少数粉丝的。然后突然发现他们的歌被一个大明星翻唱了，不是翻唱就是改了，利用他们的歌的曲子和词翻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但是懂音乐的人都能听得出来，它实际上内核上是抄袭的。然后那歌的作者呢是非常牛逼的一个制作人，在电视剧里面啊，那通常认为影射的就是 AKB48 的背后的那个邱元康。
嗯，
在法庭上芥雅人演的这个律师啊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我们统计了一下，以你的名发布的作品一年有什么400多500多首说您是莫扎特再生吗？一天能写几首歌而且都是那么优秀的歌吗？就实际上是指他肯定有枪手嘛，有很多。然后这个作曲家就想了一下说没错，我就是当代的莫扎特。好，然后下来之后那个制作人这一方的律师啊就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承认你有团队没有问题啊，在法律上完全 OK 的。
嗯，
这跟剽窃没有关系啊，你只要不是抄袭别人的，你是自己任用的，你聘用的团队帮你写的，然后你署名没有问题，法律上是完全 OK 的。
嗯，
这个时候制作人就回了一句话说，我不代表我一个人，我代表着我们这个行业的一条产业链，这条产业链要求我是那个天才的莫扎特，我只能做那个莫扎特。
好吧， 你回答了我对于何同学的疑问，他为什么不能够老老实实的承认有个团队。
这是差不多已经超过10年以前的电视剧了，我觉得还是挺有前瞻性的。就有的时候业界要造神啊，越神他就蜂拥而至的流量就会越多，他就越容易赚钱。我们现在网上的这些神 UP 主跟日本创造的这一套偶像的培养体系不就是一回事吗？
嗯，
所以说实话我是有点理解他的，但是我就觉得反正我们都不会这么干，我们干不来，就是我们的表演天赋不够啊，所以就感慨一下吧。这何同学这个事呢，首先第一呢，从技术上来讲他肯定是有违反开源协议的地方的。第二呢，他也在视频里面明确的欺骗了大家，后面所做的找补呢我认为也非常的不真诚。但这件事情到底对他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不好说啊，不会因为这么一个塌房他就一下子完蛋了，这不太像。但我觉得他的隐患是长期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问题，你树了一个人设并利用这个人设爬到今天了，那你总有这个人设彻底崩塌的一天，因为你毕竟不是他，而且距离会越来越大，那迟早有一天你会坚持不下去，那怎么办呢？其实你越早解决这个问题就越好，越往后你其实越难解决。反过来说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国内的内容平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过度的强调了它的热门程度和它的流量，而对于品质的补偿呢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那这一块呢，我几乎看到比如说 B 站的百大的 UP 主里面的翻车率是非常高的。这个之前有人总结过一篇文章啊，就是我忘了是哪一年，是21年还是22年的百大 UP 主， 到了23年之后，发现里面有1/3已经翻车了，就是再也上不来了，就，
跑不了了，已经。
当然我们这种啊也成不了特别大 V 的，我们保持自己的心态吧，这个我们只能这么讲了啊。OK，下一个话题我们聊聊比特币啊，比特币现在疯涨啊，昨天是已经接近10万美金了，后来超过没有啊？我没关注这事儿了，反正就是非常接近10万美金了。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感慨啊！在2010年，我们自己挖着玩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比特币大概值几个美分，所以我挖出来了几
那
个，
你
然后
这
分了一些
慢
给
点，你
啊，
慢点，他现在只有8万多，哎，不对
没
不
有
对不
掉
对，
回去吧？
我看错了，我要看美元的，我要看美元，稍等一下，
你还挖出来了几个，厉害呀！
那个时候好挖，刚开始的时候容易挖，现
是
在没那么容易了。我那个时候挖出来几个，然后
万
分了一
八，
些给朋友，我自己留了大概1.4还多少，现在我还在我账上，就是1点几个。我想想看，这值几个美分？我挖它干嘛？我花好几天晚上轰隆轰隆吵得要死，那个电脑在那里风扇狂转啊，我觉得毫无意义这个事情。那现在这短短的不到15年啊，从几个美分飙到了10万美金，接近10万美金。而且最近为什么这个事情非常的火呢？是因为 Trump 当选。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也多次的表达了对数字货币的兴趣，这个我觉得十有八九是马老板怂恿他的，否则他哪对这种事情会有什么兴趣？我觉得他应该没啥兴趣，但是马老板拼命在跟他说这事儿，所以他也在说啊，这个很重要，甚至提出来说，要考虑联邦政府来买一堆比特币作为美国的储备资产，这个提法也在。董王和他的幕僚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想法，所以这个也带动了这一波的比特币的狂涨。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怎么理解呢？这个你们怎么看？
我在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首先要读一下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的一篇文章，叫做 Robin，原来的 Java 的
范
创
凯。
始人，都是我跟李俊两个人共同的朋友，认识好多年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是怎样和成为亿万富翁3次擦肩而过的》。开篇就是在比特币的价格即将突破10万美元大关的时候，我却觉得非常的苦涩。因为早在2012年我就接触比特币了，却3次错过了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第一个故事是我和比特币擦肩而过，他当时还提到，其实是提到创新院了，就认识创新院的朋友也在搞这个，大概意思。第二个故事是我和瑞波币擦肩而过，第三个是我和以太坊擦肩而过，
ETC。
对，然后呢？他的总结就是：此时我的脑海浮现的是刘华强那句经典的台词：“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然后呢？最后他就说：“我为什么我在这12年中错过了3次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呢？并且次次都是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呢？或者是什么什么眼看着同时起步，身边的好友一骑绝尘而去呢？”我想，科幻小说《三体》中的一句名言就是答案：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总结。他总结自己错过了这么3次发大财的机会，是因为自己傲慢。其实我自己的总结啊。当然，我也错过了。我跟那个 Robin 是同时接触比特币，后面当然也知道以太坊，因为那个他跟以太坊擦肩而过的时候，我跟他是一个共同的好友，就叫吕国宁，非常清楚他当年吕国宁沉迷这个以太坊的时候的很多故事，我都很清楚。但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自我解释是，因为我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人，我不但是觉得这东西不靠谱，而且我觉得它的风险很高，所以我不喜欢也不想碰。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当然错失了发财的机会，但是你也省掉了破产的机会啊。有多少炒币的人就后面就栽了呢？这个事情他没想，所以我是认为风险厌恶型的人就不要去做这种羡慕状了，好吧？ 你本来就不可能，凡是厌恶风险的人都不会有机会发大财的吧？
就是不太
所
可
以，
能发横财。
对，
嗯，
对，还有，
那你
另
说，
外还在一个群里面，另外一个朋友啊，就不是罗宾了，他说了另外一段话，也是我在想办法反驳他。为啥呢？就是他说的也是说为什么搞技术的人发不了财，但是他引用了另外一段俗语，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人赚不到超过认知的钱。然后我就说我在反驳他，我就说这个话呢会引发一个推论，叫赚的钱越多，认知就越高，反之就是低认知，这样说对吗？
你这个归谬法用得很巧妙啊。
对，我先说到这吧。
如果我接着 Robin 的那个说法呢，我自己也算是错过了。我其实比 Robin 接触 BTC 还要早啊。我跟霍炬，我们是10年底11年就挖矿，然后分析比特币的算法，研究它的原理等等。然后11年的中期，我们共同的朋友就是李笑来就知道这个东西了。然后他后面成了著名的比特币的大鳄，
对，
他现在手上各种传闻啊，有人说10万个，有人说100万个比特币，不管了，反正我觉得10万个应该是有的。这就一对比就知道了，他从我们这里知道这个事情，他技术上没有我们了解的清楚，但是他很快的把握了这个事情的本质，然后他就成功的去做这样的投资。他这个投资啊，跟刚才我们说的某些那种炒币的人还不一样，炒币的人他是一个投机心理。就是我在相对短的时间里面低进高出我就赚了，对吧？但是这个事情我后来想明白了，就是比特币这个东西啊，我们表面上以为它是什么货币啊或者是股票啊这种东西，其实不是的。比特币是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总量是有限的啊。虽然现在还不断的有人在挖出一些币，但是它越来越接近上限，它就越来越慢啊。它总量是固定的。有这种特性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类比什么呢？那就是古董或者一些限量收藏品。所以它跟我们所熟知的什么货币啊、股票啊、期货啊都不一样。它第一完全没有现实的锚，就是你那个比特币拿在手上了，它在最坏情况下也一定可以找人兑到多少钱，有吗？没有的，因为它没有真正实际上的意义所在。古董也好，名画也好，收藏品也好，它最差情况下可以拿来展览，有人看，看了之后还可以收门票，对吧？比特币连这个都没有，它完全是虚拟化的。那么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就只有在买卖当中才会产生价值。就只要有新的人来想买，那么卖给他的人就会在自己的价值上加一点卖出去。所以只要有人想进来买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就会一直上升。比特币它的不能够接受的情况就是无人问津，无人了解，也没有人感兴趣的情况下，它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小，最后会变成就完全没有了。一旦没有人交易了，它的价值就是零。那只要还有人进来想买，那它的价值就会往上涨，因为卖的人一定会让它涨一点。那局部短期之内呢，它有可能会跌跌价怎么样，但长远来看，只要它的买方是活跃的，它的价值就一定涨。其实这个是我在过了很多年，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到2017-2018年前后，我才突然想明白的这一点。然后后来我就去问笑来，我说你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的看法？他说跟我的推理不完全一样，但他认为长期持有一定升值，这个是共同的观点。他当时就觉得太便宜了，他看好的是未来一定升，那升上去就完了。那我为什么没有做一样的事情呢？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我没有闲钱，我由于各种原因吧，就一直没有闲在那里的100-200万可以去干这种事情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没想明白它为什么会越来越值钱。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还真的是无知是赚钱的障碍，跟傲不傲慢没有关系。一个比特币有啥傲不傲慢的？我最多看懂或者没看懂，对吧？没看懂的我就不投。你不能说我没看懂这个东西我不投是傲慢，对吧？这个只是谨慎而已。但 Robin 可能不一样，我不知道他总结出来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思路不完全一样。好，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我刚才的观点就说比特币我觉得跟货币是完全不同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货币是怎么定义的？就跟刚才我们谈开源协议一样，突然冒出来很多货币和金融的专家说的有鼻子有眼 ，BTC 要成为美国的储备资产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说会成为美元的锚定物，这个匪夷所思啊。另一种说法是美元会成为它的锚定物啊，这两种说法我都看到有的，就很奇特。货币是怎么产生的？货币是我们在物物交易当中要发明一种等价物，来避免每次都要用货品来做交易，然后要去设计每个货品和另外每个货品之间的交易比例，那个太难了。我们用一个统一等价物啊，把它全都折算成一个统一的等价物的倍数，这样所有的货物交易会更容易啊。货币是这么产生的。然后这种产生它的一个巨大的前提是参与交易的各方他要同意并且相信你这个货币它是相对稳定的，而且是不会被交易的某一方去操纵的，否则大家会不敢使用这个货币来交易啊。这个是货币的很重要的起源和它的核心价值使用场景。那为了避免它不稳定或者太容易被操纵的话，历来经典的理论认为货币的锚定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早期的贵金属到金本位，再到美国人的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森林体系实际上是金本位制已经不适应全球这么样的一种交易形式之后人为为它续命的一种东西。发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人自己都知道这里面是有矛盾的，他只是利用战后美国人那种支配性的地位逼着大家接受了而已而到后面70年代这个东西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它的漏洞是如此的明显被暴露出来，大家都不可能再继续了这个时候尼克松出来做坏人彻底把它废了。那后面在70年代到现在，其实全世界都在重新为国际通行货币寻找一个合适的锚定物，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中间美国人说石油然后还有人提出来什么大宗商品，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学说，其实到目前为止都不是一个，第一不够有说服力，第二也不是大家全都接受的。那现在为什么大家还接受美元作为全世界的统一的一个货币？美元其实是地位很特殊的，它既是美国的法币，它又是国际之间交易的货币，又是各国的储备货币，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是不完全一样啊。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是有很多矛盾的特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大家勉强先用着。为什么先用着呢？其实它最后锚定的是美国的金融力量和军事力量。就你谁不服，你想挑战它的话，美国可以开航空母舰去把你干掉。靠着它这样全球的操纵的能力，它也能保持美元的汇率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至于崩。我们也没找到更好的，所以现在就这么个状态了。那你说这个时候有人说要用 Bitcoin 啊，比特币来作为美国的储备资产，这个话到底是啥意思？大家只要想一想，董王曾经说过喝消毒水比打疫苗有用，那为什么他说这个话你又都信了呢？如果我真的比如说美国政府买了20万100万个比特币然后作为联邦储备资产，那这个事情对美元的稳定有啥帮助呢？它是会让美元更加稳定吗？好像没有任何关联嘛。但实际上我认为啊，包括马斯克包括董王他们可能想干的事情是类似于这么一种事情啊，就是他联邦收购一些比特币，那这个会导致比特币的价格直接上涨这个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然后他再把这些比特币拿来用新的价格，比如他是10万一个比特币买进来的，买了之后涨到了12甚至15万一个，那么他就用新的这个价格去偿还他的美元债，那这就可以解决他的美元的问题，他一个美元可以当 1.5 个美元用来还债但这个问题也很难成立的原因在于债主不一定要啊，比如说他拿比特币来中国还美国的国债，那我们肯定不要啊我们不承认它的价值，但他就想忽悠着更多的国家承认，然后他去操纵比特币的价格比操纵美金价格更容易，他可能最多是想干这种事情。他如果买了10000吨黄金，那这个肯定对美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有帮助的，你买了10万个比特币这有啥帮助？所以国内很多跟风的，我只能说可能就是他们利益攸关吧。
他们干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美元本身没有信心
实际上比特币在过去这些年涨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最近这一波可能跟董王说的这话有关系疫情也涨了一波，那是因为疫情的时候美国发了很多钱给美国的民众，平均每个家庭几千美金这样一个数量级，那这些闲钱是天上掉的，它也没什么特别的其他用途，然后他们很多人对股市也不感兴趣， 美元他们可能也没那么有信心，就拿去买比特币。所以那个时候比特币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波闲钱进来。所以比特币它各种原因是非常多的。比特币涨一般来讲很多情况就是其他的地方没有很好的投资标的嘛，那他就去投这个大家吹的比较厉害的，比较虚，很多人不明白到底是啥，然后看上去涨得也非常吓人。但是他们只要想一想，这个东西跟古董一样，只要有人拥进去买，它的价值就会一直涨。
我那个李俊，其实我补充一段文章啊，我201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就专门来思考比特币未来会怎么样。当时我的写法跟你的现在的说法很像，我说的是比特币会经历三大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货币阶段，就是早期大家会把它当货币用的，第二个阶段叫收藏品阶段，但第三个阶段叫化石阶段。就收藏品阶段刚才已经讲了，我也认同，就是所谓的收藏品就是所有认同比特币价值的人会把它作为收藏品。
对，
那么什么时候它会变成化石呢？其实正好有一次我儿子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他小时候问的，那些画了几十年的漫画，比如说名侦探柯南，什么时候才会不再画了？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下，我是这么回答的，我说等那些从小看柯南的孩子长大老去，更新的那一代孩子从一开始就没看过，也不会再看柯南，那么热爱柯南的这一群体就消失了，到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有人画柯南了。在我看来，就是信仰比特币的有一代人，这一代人是会过去的。等到这个之后，那些根本不理解比特币的伟大意义的一代人，就不会再去搞一个比特币来作为信仰，或者说作为自己的保值增值的一种东西。于是比特币就会从一种收藏品变成一种化石。
你这个想法呢，就忽略了一个叫传承的要素啊。
当然。当然，
就是有可能都是可以传承的。比如说为什么比特币到现在为止它不断的都在，
就信仰当然会传承嘛。
对，它每一代都会有人来去不断的宣传它和不断的去用各种方式挑起它的一些热点。这个什么时候终结是很难预测的。我只能这么说，当比特币的价格接近一个一般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的时候，就好像蒙娜丽莎的那部原作已经没有人愿意掏钱去买它了。那他就只能待在博物馆里面，成为一个永恒的展出的作品。比特币现在$100,000，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恐怖的数量了。假设一个比特币涨到我们极端一点$100,000的时候，还有谁会去买吗？那这个时候跟大家就不交易了。不交易呢，这个价值呢就会下降，但是它也不会崩啊，它就会在那飘着，然后最后交易会越来越少，可能说不定会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很难预测。我觉得就像柯南也是这样，柯南实际上已经延续了好多代了，实际上就是就有可能如果这个作品真的保持一定的质量的话，它可能真的可以传下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被更好的完全不可比的一个高质量的东西所替代，就大家都不玩了。就好像我看到国外的游戏论坛里面啊，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啊，我终于黑神话悟空通关了，全成就了，但是玩别的游戏都打不起劲了，我到底现在还可以玩啥？然后你会发现下面推荐的就那么几个游戏了，就其他的大家都不敢推荐了，能推荐的就那么几个，就是动作性的 RPG， 大概目前又比较新一点的画面各方面还过得去的可能不超过5个游戏可以推荐。好，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反而觉得美元相关的东西啊，跟这个比特币相比有另外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事情，我想顺便在这里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你与其关注比特币在货币市场上掀起什么，不如等着看比特币在美国闹出什么金融笑话。真正需要关注的呢，反而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就是上个礼拜发生的，中国的财政部在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发了一个美元的国债啊，不多，20亿美金。这很特别啊，就是中国一般按理说发国债应该发人民币国债嘛，但是他发的是美元的。然后他发美元的国债呢，他也没有在香港，甚至没有在新加坡、伦敦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金融中心，他去了沙特的利雅得，发了20亿。这个事情呢，立刻引起了很多就比较敏感的人的关注。我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然后看了一些文章啊，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我们在沙特发的这个20亿的主权债券，什么叫主权债券呢？就是以国家政府的信用为担保，然后向全世界募资借钱。谁愿意借给我，我许诺一个利息，5年期、10年期，在5年或者10年后偿还这笔贷款，每年会还利息给你，到最后把本金还给你，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啊。这种叫主权债券。主权债券的含义就是以政府信用担保，然后政府为欠债人去借的钱。那只要你商量好你的周期、你的利率，有人去愿意借给你，其实很正常，对吧？但这个事情有几个很特别的点，可以简单说一下。一个，这个债券空前的受欢迎，它的超额认购达到了20倍以上，也就是有400亿左右的资金涌进来想抢这20亿的债权。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就一般来讲，美元的债券，比如说美国国债，美国自己发国债，它通常的认购率在2到3倍左右。这次是20倍，有20个人进来抢一个人的份儿啊。所以这个说明了我们这次债券的发行呢，虽然是实验性的，但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第二个前提，这个债券的利率其实不高的，它所承担的利率跟美国国债利率是几乎一样的。只高了0.01到0.03个百分点，不是一到三个百分点啊，是0.01到0.03个百分点。用他们的话就是一到三个基点，这个是几乎就一样，跟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国债它的利率没有区别。也就是说，中国可以跟美国政府用完全一样的代价在全世界借美元，而且还特别的受欢迎。所以这个事情呢，一试，哎，大家感觉非常的有意思。第三个很有意思点就是为什么在沙特？一方面肯定沙特自己也想做新的金融中心，而且沙特一直认为中美这两个世界迟早会分裂，他很想做中间的那个桥梁啊，就是我在这里美元也可以通行无阻啊，人民币也可以，这是他的一个梦想，他希望这样。那我们也配合他啊，我们跟他是想去策划这件事情。另外呢，也非常的有象征意义，因为沙特是。到目前为止，虽然名存实亡，但毕竟还是名存的那个石油美元体系的一个特殊地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啊，也是最大的几个产出国之一啊，又是 APEC 的老大，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它是被绑在美元这个战舰上的一个象征物啊。它现在突然在这里引入了另外一个国家政府来发美元债券，非常的有象征意味。另外呢，他们手上有特别多的美元，就是我们到那边去发个20亿，这个我看网上有一个在阿拉伯的一个朋友在那边经商的一个中国人说，20亿美元在阿拉伯甚至都不需要王室签字啊就能出去啊，就是没，对他们来讲这实在是小钱，阿拉伯王室大概手上的美元是几万亿美金这个数量级。好，那这个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给沙特一个。更新的选择，你手上这么多美金，除了投美国的国债，也可以投中国的美元国债，这是它的比较，就是在表面上就能看到的很特别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尤其在中国有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点是，这个东西啊，代表了我们的一个深层谋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设有一天我们扩大规模，我们继续干这种事情，但不是20亿了，我们一次发100亿甚至1000亿美元的债券，啊，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意味着，在全球流动的美元，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出口，一个投资的目标是中国的政府，而这个政府背后呢，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它的吸引力是足够大的。那这个时候，原来那些什么日本的财团啊、沙特的，甚至欧洲的等等，他们以前几乎就只有一个选择，把美元换成美国国债。那现在呢，它可以换成中国的美元国债，利息是几乎一样的，没区别。哪怕从分散风险的角度，他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事情。那这里面有人可能问说：“哎呀，中国已经有那么多美元了，啊，美国人测算大概今年，我看美媒讲啊，今年中国的全年的贸易顺差会接近甚至超过1万亿美元，是前所未有的高，要破纪录的。那中国还拿美元干啥呢？啊，那这个答案就是‘一带一路’，就是全球现在有190多个国家，里面已经有150多个是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而这些国家里面呢，有很多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欠了一屁股的美元债，而他们手上没有美元去还这个债。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 发行国债得到的美元给到这些国家啊，借给他们，你们去还债吧。而你们还我钱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用美元来还了，你可以用人民币来还，你也可以直接拿你的战略资源，比如矿啊，什么农产品啊，都可以，只要我需要的货啊也行。甚至有可能是用一些双边安排，我们后面会举个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双边安排来偿这个债，那就很灵活了，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看到有美国人写的文章啊，说这个又将是中国的三赢啊，就第一，中国可以花掉手上多余的美元；第二呢，可以帮助那些一带一路的伙伴去摆脱对美元债务的依赖，因为那些债务是很沉重的负担，他还不起，就要受到很多其他的盘剥压榨啊。第三呢，可能会加深这些国家跟中国的经济融合。这里我举个例子，就最近不是我们一号去南美访问了吗？他去了两个国家，秘鲁和巴西。那么在秘鲁还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开幕典礼，就是秘鲁的钱凯港。这个港口呢是相当快的速度建起来的，但是它是非常现代化的。它可能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整个技术标准，包括无人化的那些操作啊，全部是跟我们上海港的这个技术是同一代的，非常先进的一个港口。但这个港口它背后是什么呢？它背后有一个很牛逼的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已经策划了很多年了，十年以前提出来的，叫两洋铁路。什么叫两洋铁路呢？就是从秘鲁的钱凯港，你们去看那个南美的地图啊，巴西是最大的，占了南美的好大一块，它基本上在南美的东边的那一块，撑出去的那一块，一个三角全是巴西，然后巴西的左边西边就是秘鲁，也就是说从秘鲁的钱凯港一路往东，它就会进入巴西，然后穿越巴西之后就会到达东边的那个大西洋的沿岸。那么什么是两洋铁路呢？就是中国、巴西加秘鲁三个国家做的一个规划，要修建一条高速铁路，从钱凯港出发，横穿秘鲁和巴西，直达对面的大西洋彼岸。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已经开始建了，巴西那边已经建了一段了，钱凯港起来之后会继续把这个铁路建完，这叫两洋铁路。它建成了之后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在南美打通了一条新的巴拿马运河，就以后你不论是南美东西出来进去，或者甚至亚洲的东西到南美加工之后再运去非洲和欧洲，它都可以通过这条大动脉去走。我们国家修运河是很有经验的，对吧？那现在这个时代不需要修运河了，修高铁就行了，效果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就摆脱了实际被美国人控制的巴拿马运河，这个是巴西多年的梦想，然后这也借助中国还有搞定了他们这几边的秘鲁跟巴西的一些关系，三个国家一起做的。所以钱凯港只是一个开始啊，是这个铁路的一个端点。所以这种事情就可以花我们刚才说那些钱来做，做完之后你甚至不用还钱，你把这个铁路的运营权股权给我 30% 可以了，那就很灵活，就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好，那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当然就很顺啊，没有问题啊，但在美国人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会觉得非常恐怖，因为这个相当于潜在的制造了一个跟他原来的体系平行的一个美元体系，这个美元体系一样在世界上可以流动而且玩得很转，但是呢它不是由美国控制的，是由中国控制的。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能印美元的国家，但是怎么去管美元，怎么去用美元，可能相当一部分就跟美国没关系了，是中国这边去负责的。我们先发债把零散的美元搜起来，然后按照我们的规划去干活，然后最后呢这些钱会通过那些国家还债回到美国人手上，就是这么一个套路。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就很恐怖在哪里呢？当美国以前它出现巨额的赤字啊，它需要大量美元流入的时候，它就发国债提高美国国债的这个利率，这样大量的美元就会回流。而当国内因为利率太高嘛，一定会引起国内的经济相对会变缓，它会进入下一个就是降息的周期，美元足够多回到美国之后，它就把利息再降下来，这样他还美债的时候呢会轻松一点，然后美元又开始出去到各地去收购资产等等等等，这就变成他的一个加息和降息的循环。但现在有可能是他这个循环达不到他的效果了，因为有一部分美元不经过他这里了，在另外一个循环里面赚钱赚得很欢，那他需要钱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钱回来了，当他需要钱出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钱出去了。这个我看网上有一个人讲了个笑话，说我们不是美元的制造者，我们只是美元的搬运工。 但如果这个做到的话，实际上对美国也同样有很大的威胁，因为它以前的那套融资手段就没那么有效了。那么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家经常讲的就是，美国利用美元体系所享有的那种过高的特权就会被削弱，所以他们会很不喜欢这个状态。那美国可以怎么做呢？他肯定可以反击嘛。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他能做的事情是不多的。除了在政治手段上去搅局，比如威胁那些国家，让他们不要参与这个事情，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其实不一定能起效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他可做事情是很少的。比如他可以威胁说，哎，你们不要去买中国的那个美元债券啊，比如沙特阿拉伯，你买的话，我就对你进行制裁，比如像对俄罗斯一样进行制裁，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国家更加的会，因为你对他进行制裁，他更加会觉得美元不靠谱，那会加剧大家去做多元化投资，啊，去用美元尽快的换别的东西，换黄金，换欧元，换人民币，这个是美国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为美元的力量就来自于用的人多。啊，大家都用，它就有它的这个力量；用的人越少，它其实力量就越弱。或者呢，是美联储提高利率，这样比中国的更有吸引力。但这个其实也很难，因为第一，中国其实也可以跟你一样涨利率。我们国家的财政赤字是很少的，不像美国现在已经欠了30几万亿美元的，这个总量不是关键啊，关键是它这个总量相关的利息是每年都要还的，那个总量是5年、10年期，那还早。但是他每年都要还利息，一旦这个利息超过了每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话，他就还不起利息，他就直接破产了。所以他又不能把这个利率提得太高，而这方面中国其实压力比他小啊，所以这条路也很难走啊。最后就是美国可以用所谓的核选项，就是把中国彻底的踢出美元的清算体系啊，不允许你使用 SWIFT， 不允许你使用美元清算的所有的机制，那这个立刻就会把全球的金融体系分成两半。这个实际上也同样就使得美元没有办法继续做全球的储备货币了。中国现在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你把它踢出到美元，那大家只会就说我不用美元了，我跟中国另外用本币交易了。所以美国人会很不喜欢这个状态，但他其实没有太多办法。所以我个人的感想呢，就是这个不知道是哪位高人想出来的，就是我自己不用制造美元，我只搬运美元，它也能为我和我的朋友们创造很多价值，同时呢，分流你一部分资源，让你不能随心所欲的搬运，现在有两个搬运工了，啊，不管我还分你1/10，你都很难受。而这个事情整个做下来，对中国来讲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和负担，风险、成本都还好，但是对美国来讲，它就非常难受。所以这是个很巧妙的阳谋啊。套用现在网上流行的话，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又何必一定要用人民币呢？用美元也可以啊。
有意思。
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不一定要讲中国的故事，讲你美元的故事也行。
不一定非得用中文讲故事吧。
对，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是不现实的，有很多很多技术性问题。但是我去帮你搬美元这件事儿还真可操作啊，这很可怕，对美国人来讲。那反过来说，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中国人做这样一系列事情的时候，你觉得美国政府投资比特币对他的美元有什么帮助吗？我觉得不仅没有帮助啊，可能反而会对他的美元产生更大的伤害，就是加速大家去走另外一条路的可能性。当然了，目前阶段我觉得这件事情，中国在这样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去做了这么一个不多不少20亿的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第一是因为美国即将进入降息的周期，它的国债利率会下降，这样也会降低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做了，这第一。它之前一直在加息啊，我们用很高的利息去赔它，那个就不划算啊。第二个其实也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啊，给他发了一个信号，就是说你看我们可以做这种事情，你跟我打关税战或者跟我搞什么事情的话，你看我也有这样的事情让你会非常难受，你要不再想想。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扩很大，但它至少证明了这条路是可以走的。这个例子我非常详细的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它的逻辑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就是说虚拟货币对这个有啥帮助吗？没有的。真正的货币战争最终它的根节点，它的锚定点仍然是很现实的货品。我们为什么可以干这个事？两个原因，很简单。第一，我们的军队足够强大，美国人不可能开个军舰过来逼我们不干。以前日本人也想干这样的事情，被美国人干掉了，就是这样。这是物质基础之一。物质基础之二就是我们的生产能力。 世界各国的贸易，它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用品，它离不开我们，或者离开我们之后，这个成本会翻倍的涨，那这就是我们的筹码。所以如果说美国人在金融在货币的战争当中的储备是囤比特币的话，那我很高兴啊，这个很可能是他们的就是赢不了的原因。所以我们
有一个感想
啊，你说，
我觉得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民间金融爱好者，
嗯，
不是民间科学家，民间金融爱好者可能会是主要是看货币战争长大的那种感觉，
有可能。嗯，我看到绝大部分的不光是民间爱好者了，有一些所谓的专家，他们一说起货币的冲突，必然会提人民币国际化，而提起人民币国际化，他提供的各种献策啊，在我听来都是想让人民币做另外一个美元，他根本没有想过有另外一些路线可以走，他们都是说啊，必须学美国，要输出，要把自己变成逆差，这样别人才有人民币，不然你怎么能够国际化呢？讲了很多这种东西，但我们要把自己做成逆差，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制造业优势，我们要学美国脱实向虚，我们要把制造业布局到世界各地，然后自己只搞金融，这个已经被证明是高风险而且实际上不可持续的。所以我觉得打破这个成见有很多方法，这次在利雅得发的这个债，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大家就可以打开思路，就你不能说只有那一条路，那条路是美国人走过的而且被证明不好的。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讲了很多啊。第一个是我们认为比特币不是一个货币啊，第二个我们认为玩货币其实我们有很多玩法，而且说实话，以中国人的智慧和各种赚小便宜或者大便宜的能力，这个应该是独步天下的。一旦我们的各种聪明脑袋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会玩出很多让美国人吃惊的东西。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来聊一个名词见尾，照例是由我们老庄来提供的。老庄说一说。
这么说吧，其实呢，最近又在某一个群里面就是看到了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个关于跌位的事情，但是呢，说实话，这篇文章我本身挺不喜欢的，因为这篇文章太长了，就是一个还挺著名的一个公众号，名字叫饭桶戴老板，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订阅他的公众号。其实我也订阅，但是我已经几乎不看了。这篇文章其实讲了很多案例啊，就是说如果你都没有关注过最近的这种所谓的媒体圈，或者说娱乐圈，或者说是这个新闻圈的话呢，哎，你会觉得还挺有意思。但是其实它只能算是一篇汇总文章，它把很多很多的新闻事件啊，很多很多的什么名场面啊，很多很多的这种梗啊，或者说是很多很多最近在播放的一些什么，叫什么恋爱综艺，不对，叫分手综艺的东西拿出来，分析一番，解剖一番，说，哎，这些东西就是跌位。
啊，我还以为你说的是最近那个另外的一个热门，就是那个胖东来的那个事儿，也是被人说跌位
啊。对对，胖东来的事情还没聊到呢，但也是一个非常点的跌位啊。怎么说呢？其实，先把这个叫做饭桶蛋老板的他这篇文章里面的对于跌位的分析我稍微引用一下，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还可以看看。比如说他说有很多种跌位，一种叫一言堂型，一种叫教你做事型，还有一种叫猜心事型，还有广纳妾型，还有家长自行，还有一些什么轻量级的跌位，比如说下面有一段很经典啊，汪涵的引经据典，陈凯歌的高谈阔论，这个什么展东的附庸风雅，汪峰的迷之自信，还有张绍刚的盛气凌人，罗振宇的提纲挈领，俞敏洪的居高临下，以及白岩松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称得上是一跌个表，百跌齐放。还挺有意思。就是当然他把各种各样的被抨击为跌位的事情都拿出来罗列了一番，以一种还算是比较有意思的总结把它搞了一遍。但这篇文章太长了，我根本没读完。 因为就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一篇公众号的文章为什么要写这么长？哎，这个，其实我本质上来说，我是想讨论"跌位"这个词，到底什么叫做跌位？有没有定义？其实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就是一跌个表。
对。
这个总结我觉得很精当。其实，我只能够这么总结，就是说，当你在社交媒体或者说是在某种场合遇到了你不喜欢的言论的时候，如果这个言论通常或者说99%是一个男人发表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称之为跌位。
哎，我已经看到有人讲娘味儿了。这个
好
事儿，
吧，
我觉得客观来讲啊，这个词儿其实跟性别关系不大，它指的更多的是教师爷那种味道，好为人师。好为人师有的时候不过界，过界了就是爹味儿了。就是这个东西呢，就首先啊，我觉得很多网络的网红词汇，它都有这个特点，就是模糊和随意。因为它只有够模糊、够随意，它才会被各种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拿来用。如果
是
你
的。
定义太精准，那它的应用面就变窄了嘛。正因为它很模糊，所以人人都可以拿来在自己不舒服的时候用。说白了就是我理解他现在就是我不喜欢你，就跟这个说法差不多的意思，我就说你是爹味儿啊，就类似这种。但是实际上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有相对精准一点的定位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也经常讲，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 至
那
少
跌
我
位
们，
太重了，咱们这节目跌位可重
啊，对啊，
了。
某些人的定义的话，那肯定是的。但是我一直坚持那个原则是这样啊，就是我不强求任何人接受。我们在讲的是，我认为是这样，你认为是这样，对吧？我认为什么不对，什么对。但是我从来不会希望某些人接受我们的观点，或者按我们的想法去改正，从来没有这种。你改不改跟我没关系。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真想改点什么来请教我的话，我会收钱的。我现在免费的说这些东西，那你改不改跟我真没关系。你又不付钱给我，你不是我的甲方，我没有义务，对吧？你听就好，不听也无所谓。所以我觉得跌不跌味儿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从来不尝试说服谁，我只是在输出我的观点，你爱听不听。如果这个也算跌味儿的话，那就没法说话了。只要这个人说了我不爱听的东西，那我就不喜欢你，我就说你是爹味儿。那这个，那我就没法说话了，那我们就不说了呗。啊，但这个节目是我的，我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那其实还有一个词，我们可以顺便再来讨论一下，叫油腻。通常
这个也
会
听过。
连上另一个叫油腻中年男，或者是油腻老男人。这个词怎么理解？我自己的判断就是，一个人他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公众场合，他会表现出一种非常让人不喜欢的气质，而这种气质呢，这个你又很难去形容他到底哪里不好，所以你就会把它称之为叫油腻。
我觉得
而
这个
且，
词比那个爹味儿会更模糊和更随意一些。
是的，
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说，第一啊，就是外表有点邋遢，头发也不是很干净，油乎乎的啊，穿的也不是很干净整洁，那这是直接就可以打为油腻了，是吧？另一个就是说话痞里痞气的，或者是倚老卖老的，或者是反正就是令人不快。啊，比如说社交距离啊，或者各方面掌握的不好，通通都可以算这个，所以这是个非常宽泛的词啊。但是这个词跟爹味儿有点区别在于，它好像真的是针对男的。我几乎没听过"油腻女"这种说法，"娘味儿"
没
我
有，
真看到了。
确实。
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油腻这个词在批评人的时候，跟普信男的杀伤力是几乎等同的。就是，
还不太一样吧，
不
我
太一
插一
样，
句，
但是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刚才李俊你的理解啊。你觉得什么这个比较邋遢啊什么的，这已经是早期的说法了。 现在不管这个人是不是邋遢
啊，
但是只要他显露出某种让人不快的气质，你就可以称之为油腻。他
这还是跟普信男不太一样，因为普通且自信这件事情真的一点黑点都没有。
嗯，
油腻这个词怎么听上去都是一个负面，
是个贬义词，对
对吧？
嗯，
所以还是有点区别。当然，有些人说普通且自信，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臭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这种含义在里面，只是他没有这么表达而已。
嗯，
那就另说了，因为他实际上已经不是字面意思了。油腻现在也泛用了吗？我还真不知道。
嗯。现在其实我不知道你看不看有一个喜剧节目啊，
嗯，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川的人，
我不知道，
他经常会以这种喜剧的形象来表现一种油腻男，
嗯，
但其实他喜剧效果非常好，
嗯，
就甚至有些人说，哎呀，从此喜欢上这种油腻的感觉了，
啊，这倒也不错，
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就是说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当油腻变成一种喜剧效果的时候，油腻就不太可以被指责了。
嗯，
这是很有意思的变化。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有规律性的，比如说普信男，这个词也会慢慢变化的。
嗯，
因为有很多人会站出来，我就是普信男，你怎么着吧。
嗯，
就是当你这个网红词汇啊，它过于的宽泛，过于的模糊和过于的随意，有些人就把它当作我不喜欢你的一种代替说法，那另外一些人就会把它当作一个反面的说法，就是我就这样，其实没什么呀。
嗯，
这个我觉得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很多就它足够火，同时又足够模糊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反转，因为它本质上就没有什么。
嗯，我顺便又联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历史上会有很多名词本来都是反对者给对方贴的标签。
嗯，
我们比如说那个辉格党，
嗯，
还有包括清教徒，清教徒最开始的意思是抗议宗，其实也是反对他们的人给他们定的姓，就是你们就是一群抗议者。
嗯，
但是那些被反对的人通常会说，对啊对啊，我们就是这样啊，然后就把这个名字用起来了。
对，其实这事儿吧，就是在那种特别极化、特别意识形态化、特别以站队代替客观理性的那种环境下很容易发生。
嗯，
现在美国就是这个状态。比如说之前他们说 Trump 的支持者都是垃圾，Trump 说我们就是垃圾，
对，
就靠我们处理垃圾你们才能过现在的日子，他实际上想说的这个话就是，当这件事情离开了他的物质基础，只是一个纯意识形态站队的话，那这个词儿它的含义就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被逆转。
嗯，
有一些你像油腻这种词儿呢，它实际上是中性偏贬义一点，这种如果都能翻过来的话，那就很明显嘛，就是那就说明你过了嘛，你这个东西滥用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的状态，宁可它反转，觉得反转很有趣。
嗯，是，
所以我个人还是坚持啊，就是用词还是尽可能准确，你想说啥就说啥，比如说爹味这个词你宁可用别的，我不要你说教，那这就会更具体一些，是吧？
嗯，
啊，你根本不理解我们的情况啊，就是反驳都可以，但是爹味本身它是什么意思呢？嗯，如果我真是你爹的话，那我对你负有责任啊，我确实是要说服你啊，但一般情况下，谁有兴趣随便收个儿子啊，多烦啊。
嗯，
并没有这个兴趣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名词也说到这儿吧，看看今天的几个话题大家还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OK， 拜
拜。
嗯，拜
拜。